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Hello， 亲子天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与客家电视台合作制作的特别企划 Podcast。我是这一集的主持人罗怡君。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收看客家电视台最新的实境节目《带爸爸离家出走》呢？罗小弟啊，这一次带着爸爸回家乡哦，指明哦，要来体验一下爸爸的童年生活，想多了解爸爸口中啊，当年啊，一直在说自己做了什么事，有了什么样英勇的事迹，体验了爸爸的童年生活。不过呢，在现在非常多现代都市化的生活里面，的确爸爸妈妈跟小孩的童年已经大不相同了。那要怎么样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又在碎念啊，然后又在怀旧啊，而是可以跟孩子产生另外一种共同的记忆跟共鸣。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童年。好，现在要邀请 Podcast 收听的朋友们自己开始回忆，哎，打开自己的童年记忆，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一次邀请有三位孩子的教养专家和翩翩老师再度来到现场，欢迎翩翩老师。
Hello， 怡君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要放三个小孩子的电，应该是说你给他们的童年应该很精彩吧？
我觉得我的确还花蛮多心力去陪伴他们的童年。那但是我觉得不可讳言啦，我觉得罗爸爸是很幸福，有这么自然，然后可以享受大地的这样的童年。但是我还是要承认，我自己的童年其实非常的无趣。
所以你跟罗爸爸不一样。罗爸爸呢，每次讲的时候，他罗小弟都会觉得你在吹什么牛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啊，根本不可能。但你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
对，我就很幸运，是我先生的童年还蛮不错。所以我自己觉得啦，身为父母还有赚到一个机会，是你可以重新再过一次童年。对，而且这次的童年是你可以掌握的。对，
那完成自己未尽的梦想。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确跟着我的三个孩子，我又重新去体验了一个不同形式的童年。
我觉得以前的爸妈的那个年代，蛮多人其实是离乡背景到台北来求学啊或什么，他们的确跟罗爸爸一样，在自己的外婆家阿婆家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体验。
是，
那小孩现在都不能体会啊，我们跟他分享以前的自己好像有点格格不入。那该怎么样把小孩从电脑里面拉出来，我该怎么用我的童年把孩子勾出来？
我觉得这种体验式是非常好的。对，直接身体力行带着他回到家乡，回到阿婆家去看看那个什么叫三合院哦，怎么样去做汤圆。对，我觉得那个实际的真实生活才是能够最引起共鸣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觉得罗爸爸真的这招蛮好的。
其实大人会跟小孩讲这么多，也是因为他觉察到对自己的影响。
是，的确
那个成长环境给了自己很多不一样的养分，而他最想要给出去其实是在活动里面所体验到的真诚的心流，或者是那个珍贵的东西。
是，
那该怎么办呢？现在如果孩子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要怎么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童年？真的就带他去体验吗？就捡鸡蛋、抓蚯蚓、钓鱼，那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如果真的没办法这样常常做的话，
我觉得当然走访一趟就是爸爸妈妈自己成长的地方，我觉得会给孩子很多的就是真实的一些感受。那但是我的确也觉得大家彼此尊重吧，我觉得孩子有孩子他这个世代会有的不同的童年，但是当我们带着他走回我们自己的童年回忆的时候，我觉得他扩展了孩子更多的一些视野，那甚至也许会给他们不同的可能性。对，我觉得彼此尊重彼此过往的一些生活，现在的生活，我觉得还蛮好的事情。
对，就是怕说你带他去钓鱼啊，带他去干嘛，然后你反而回过头来去批判他现在做的事情。
对对对，我觉得重点就是大人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把它变得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而不是好像去压着孩子说你看我们以前就是怎样怎样，你现在这个很差，这个不好。对对，我觉得不要把它变成是好像哪一个童年才是比较优秀的，才是比较精彩的。我觉得这样子去盖棺论定，我觉得也不太公平。
对啊，其实爸爸妈妈想要传递是当中的乐趣，
是，
但不要把它变成了一种嫌弃。
对对对，
比如说我就曾经听到爸爸妈妈曾经说，哎，走走走，那我们去抓蚯蚓，我们去拔草，我们去斗蟋蟀，
是，
或者是去泥巴田里面走一走，
是。
你知道小孩子的第一个反应，尤其是都市小孩，他会拒绝。
是，我记得罗小弟有一个片段就是嘛，他要抓蚯蚓，他硬要用那锄头还是什么去拿，
对对，
然后因为会伤到蚯蚓，所以罗爸爸就说不要用手，用手，他就这个好恶心啊，
对不对？就会说啊，很脏啊，
很脏，
那个土里面那黏黏的，我不喜欢。
不过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你知道，尤其像疫情之后，大家多么重视卫生，因为我们每天在帮小孩洗脑啊这个很脏，你要洗手，这个不能摸，对，所以我们其实也灌输了很多这个世代的孩子他们的一些包袱。
也对哈，你看他从那个无菌室里面长大的，
对，
大家都希望打造无菌环境，连在家里都要用空气清净机。
是啊，对，
然后你怎么会突然奢望他变成一个野孩子，
是，
顿时跟着你在田里打滚？
对，我觉得这个彼此理解、彼此尊重，我觉得是不同世代必须要给的一个空间。
嗯，所以这可能有点技巧。
是，
当你在邀请孩子参与童年的时候，不要一次就这么猛
是，但是我觉得也许做过之后他们会有不同的体验啦，这也是很有趣的
地方。对，就循序渐进，
是，
好，不要一次把它弄到哇全身脏兮兮，那可能真的有点超过孩子的负荷。在节目里面罗小弟有曾经跟爸爸抱怨说，哎，你小时候累了就有风可以放，对不对？
嗯，
就可以去钓鱼啊，骑车啊，那么宽阔的大自然任你翱翔，可是我读书了就只能打电动啊，
嗯
啊啊，都是累了找事情做，
是，
为什么你要批判我的玩法呢？你们要这么担心我们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世代的议题。
对，我觉得就是带着孩子回到核心，就是你的休闲生活你当然可以自己安排跟选择，但是重点是你该有的责任完成没。对，我觉得当然大人也要懂得有些时候说真的啦，做父母的永远觉得孩子使用3C 的时间超过你的想象，那孩子永远觉得3C 时间是不够的。
对对 对,
对，这好像没有一个共识哈。那但是的确带着孩子回来看你的核心，在你身为学生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该做的功课啊、作业啊、考试，当你完成之后，那父母也要懂得放下，那他在我们约定好的时间之内他要做什么事情，那你是不是可以少讲两句。对，那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休闲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身为成人的我们也要试着去理解然后试着去接受的。
哎，但是我有个好奇，就是说如果今天孩子他认为他累了，休息活动就是打电动，那你想要跟他分享大自然的种种，这个时候爸妈要怎么开启这个话题？
我说真的，我会觉得那必须从小开始营造。对，不太可能他到了青少年你发现苗头不对，他花3C时间太多了，忽然要把他拉去大自然，我说真的那个
难度很高、欸、
难度很高。所以我们家自己是真的是学龄前开始，我们就有意识的在安排他们的休闲生活，包含运动，踢足球啊、游泳啊、去露营啊、爬山等等。那我其实也会常跟我们教师家长分享，是你今天不能够跟孩子说你不准玩3C，你这些都不能碰，但是当他没有事的时候你又不教他他可以做哪些事情。对，就是这是从小必须让他去，比如说在球场上他有那样子的成就感，他跟这些人际啊、跟队友啊，很多这种乐趣，他会去取代对3C的依赖。但是当今天他从小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他真的很容易被3C拉走，那可能就真的往宅男宅女的路走。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父母要花心思去帮孩子做一些体验跟安排的。
另外一个好奇，这也是很常发生。好了，孩子跟着我出去体验了，我带他去接近动物，喂牛羊，
是，
好，就会有味道，对不对？然后可能去钓鱼，钓没5分钟，他就觉得好无聊哦。
哎，
在过程当中，如果孩子有抱怨，那该怎么处理？
我觉得当然一开始你要设定好难度，对，比如说你带学龄前的去钓鱼，他真的没两分钟他就想落跑了，就这超过他的能力范围，所以当然先从符合这个孩子年纪跟发展的一些休闲活动开始，对，那慢慢逐步的去增加他的深度跟广度，对，那而不是一下子就跳到很进阶到很难的一些休闲活动，对，所以我觉得那当他开始有一些小抱怨啊，因为说真的如果像学龄前啊，学龄前是我比较擅长的，好，就是学龄前这个阶段其实孩子还蛮好容易转移的，
对，
那如果真的好，你今天安排钓鱼活动，你预期这件事情可能中间要等很久很无聊，但也是不是我们带个故事书啊，好，准备一些画笔啊，好，就边钓鱼的时候边看看故事书边聊天边画画，哎，等到真的鱼上来的时候他就有成就感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的确还是需要一些营造，那需要父母用心的去做一些准备的。
但是到了青少年，你知道在节目里面罗小弟做了什么事，他把那个钓竿
甩到树上去
然后罗爸爸就三条线，对不对？
对，
这也是另外一种冲突，就是啊，就明明跟你讲不要这样做，
是，
然后结果明明好好的本来想要完整的重现我们美好童年时光，
是，
结果变成了另外一种亲子冲突。
我觉得当然我们会讲的是就是界限啦，像因为我是总蒙特梭利领域，我们讲的就是在有限制的里面的自由，所以当然我们先确认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别人，对，不会破坏商家的东西，好，然后是安全的，不会戳到别人眼睛，好，这种事情当然是不可以，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我会觉得大人就睁只眼闭只眼，
真的大自然可以包容很多人
对，好，
就算多样化
就上树了那请你自己想办法这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嘛，
对，他就变爬树咯，
对对，那也许从像我们讲叫自然后果，对，与其你在那里叨念，还不如孩子借由自然后果自己去修正，对，我觉得那样带来的效果其实会更好，也会减少亲子之间的冲突。
真的，因为我看这一集节目的时候我还蛮感动，虽然罗小弟感觉上是比较偏都市小孩，
是，
可是他一到阿婆家的时候是很自然融入，你看他骑车他骑得多自在，还可以耍特技，
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大人的陪伴，对，就是我不要变成一个只出一张嘴的爸爸妈妈，所以这个罗爸爸是带着孩子一起有看到所有的活动，他其实都是陪着一起做菜啊，一起整理，一起帮狗洗澡啊，他是一起，我觉得那个一起会让孩子觉得这件事情除了也许是真的不是那么有趣，但是因为有爸爸妈妈在他就有了意义了，
没错，当然啦，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发现小孩有他自己融入自然的另外一套方法，好，比如说我觉得罗小弟他就很自在，他都没有违和，虽然他融入的方式可能爸爸很担心说你不要这样骑啦，
是
但是换个方式想，我的孩子竟然一下就可以这么的放松，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创造他自己跟大自然里面的连结，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进阶版的童年，
是啊，我记得罗爸也还很惊讶，是原来孩子已经可以做到很多我没有预期的事情，对，像那个特技脚踏车可能罗爸爸自己是没办法
不敢的
对，但是孩子在大自然的这环境里面很自然就显现他又长大了，他又可以做到更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对，我想他小时候应该也没有这样骑过，
是，
这真的是又
感觉罗爸爸比较谨慎一点，
对，感觉就是观察孩子的个性真的非常的不同，
的确，
大自然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教师，
没错，
教大人也教小孩，
是，
好，所以我们要邀请大家，爸爸妈妈也要抛开束缚了，不管你以前是有童年没童年，都可以带着孩子去大自然好好的体会跟重建你跟孩子独有的童年记忆，
没错，我觉得真的就是有机会成为父母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对，那好好陪着你的孩子过他的童年，我相信你会有机会再过一次你不一样的一个童年，
特别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他们回到的是阿婆家，
是，
我觉得除了童年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代传承的记忆跟感情，
对，
好，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谢谢翩翩老师跟我们分享哦。当我们在跟孩子话当年的时候，千万不要带着批判跟比较的意味，因为这样真的孩子很容易马上就关上耳朵，听不到你之前童年的美好了。那如果你想带孩子参与童年的话呢，不要忘记哦，要选择跟孩子年纪发展相符的活动，循序渐进，不然一下子超过孩子的负荷，可能爸爸妈妈也会很挫折。最后当然咯，看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是不是也很想立刻带孩子起身离家出走，创造你们属于自己特别的第三代进化童年记忆呢？这也是我们节目的目的哦，希望大家可以马上起身。好，那今天这一集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期待在更多精彩的内容可以跟大家线上再见跟讨论，谢谢大家，拜拜。